你的软肋在哪里？新调来的市长尤刚上任不久，就深得老百姓拥护。他为人处事原则性极强，既不搞腐败，也不搞恐吓。老百姓都说他是个蒸不烂、煮不熟、炒不爆的铜豌豆。可是铜豌豆的心也是肉长的，就真的没有一根软肋？这天，尤刚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说是晚上七点，有个他感兴趣的老朋友在景阳冈酒楼一江南包房等他，不见不散。那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尤刚本不想理睬，可又觉得电话里说的感兴趣的老朋友有几分神秘。正巧晚上没事，他决定只身前往探个究竟。晚上七点整，尤刚准时踏进景阳冈，推开一江南包房门，果然看到一张堆满笑容的面孔。此人尤刚认得，是可通天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何必。最近为了争一个大工程，这个何必使了不少手段，硬是被尤刚顶了回去。眼下招标会马上就要开了，莫非他又想出什么新花招来？想到此，尤刚转身就想走，却被何必拦住了。
哎，尤市长，您别误会，我说的老朋友可不是我。我哪敢说是您的老朋友啊，他人还没到，您还是等一会儿吧。
尤刚一字一句地说，何经理，我在这个城市没什么老朋友，给你说句交底的话，以后你的心思别用在酒桌上，你这样做不是让人对你的企业更多了几分疑心吗？招标会马上就要开了，你的十八般武艺还是拿到那儿去亮亮吧，我告辞了。说罢转身就要走，正在这时门被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女人。尤刚抬头一看，愣住了，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这个女人。她是谁？尤刚学生时代的恋人小梅。只见小梅一袭紫色秋裙打扮，透着成熟女性的矜持。尤刚一眼望去，马上就看到了她右颈上那颗小小的黑痣，居然还是那样迷人。尤刚脑子里有点乱，他定定神问道，
小梅，你不是在南方吗？怎么会来这里？
小梅很镇定，冲着尤刚笑了笑说，
我刚刚离婚，心情不太好，在电视上看到你，知道你在这里，就让我表哥帮我约你出来，想和你见见面。
表哥？尤刚看了看何必，
他是你表哥？
没等小梅开口，何必就凑上来说，
哎，尤市长，小梅的确是我表妹，不过您放心，今天我就只是个中间人，你们俩慢慢谈，我先走了。
说罢一溜小跑出了包房。在尤刚的心里，他和小梅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，那时候他暗恋小梅，却没有勇气表达。每次上自选课，他都要想办法坐在小梅的右边，为的就是要看看她右颈上那颗小小的黑痣。那黑痣隐在散发着淡香气味的发丝下，是对白皙肤色的一种绝好的映衬。有时候他真想去抚摸或者是亲吻一下他那颗眼睛里面的美人痣。可惜的是，毕业以后小梅就嫁到了南方，这个秘密就永远埋在她的心里。十几年过去了，今天她一见到小梅，眼光就立刻落到她那颗美人痣上，不管她怎么控制自己，最敏感的神经还是被牵动了一下。看尤刚愣在那里，小梅倒是很大方地请他坐下，两人于是就聊了起来。小梅向尤刚说自己这些年不幸的婚姻生活，尤刚问她，
那你以后准备怎么办？
小梅无奈地说，
还能怎么办？碰不到合适的人，只好自己过了。
不知为什么，尤刚就是控制不住地看小梅颈上的那颗黑痣，他的眼光引起了小梅的注意。小梅把衣领向上翻了翻，尤刚赶紧不好意思地移走了他的目光。坐了一小会儿，小梅说要走了，尤刚心里有点空落落的。他开玩笑似的问道，
你难道不想为你表哥的事儿说几句？
小梅笑着说，我们老同学了，我知道你的个性。说实话，这次来表哥一直让我加入他的公司，我知道他想把一个大工程弄到手，但我不能加入，尤其是现在。最近我也不想再和你见面了，等一个月后你们公开招标会见了分晓，我们再见吧。小梅说着就站了起来，从随手带着的小坤包里取出一个漂亮的玫瑰色盒子递给尤刚说，这是一样小礼物，送给你留个纪念。尤刚下意识地伸出手，可中途又停住了。小梅似乎猜到他的心思，轻轻地说，这不是钻石，也不是糖衣炮弹，绝不烫手，不过你还是回去以后再打开吧。临走的时候，小梅执意不肯留下联系方式，说等招标结束以后一定会来再找他。回到家里，尤刚立刻打开小梅送他的那个盒子，他惊呆了，镶嵌在盒壁上的是一张精巧的黑白照片，正是十几年前他偷看小梅颈上那颗痣的一瞬间。不知情的人会以为他正在看小梅的脖颈深处。尤刚脑子嗡的一下，他闹不清是哪个搞恶作剧的同学记下这一幕了，更不明白小梅怎么会珍藏至今，难道他当时就对自己……尤刚小心地将盒壁上的照片取下来，发现照片背后还有一行快变色的卷绣小字，偷窥者，你为什么不敢正面看一看？尽管过了十几年，尤刚仍能一眼认出这是小梅秀丽的字体。尤刚的心跳加快了，全身热血澎湃，莫非当初他这个不起眼的男生曾令他心动过？尤刚握着照片躺在床上一夜未眠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尤刚就给可通天公司经理何必打去了电话，说他今天一定要再见见小梅。电话的那头何必哈哈一笑，说小梅已经走了，他刚送她上了飞机。尤刚沉默了，何必没有放下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小心翼翼地对尤刚开口道，要是尤市长惦记着小梅，一个月后我一定亲自把小梅送来。尤刚没做声，好一会儿他向何必问了小梅的手机号码，然后就默默地把电话挂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尤刚觉得自己做事情越来越心神不定。这天夜里，他犹豫许久，还是按耐不住地按了小梅的手机号码。小梅，你能再来一次吗？尤市长，不，尤刚，等招标会结束，我一定来。小梅的声音总是那么富有韵味。
不，你现在就来，我再不想等了。
为什么？
我见到你送我的那张照片后，我不能再等了。
十几年前你就该这么说了，这句话我等得太久了。两天后的晚上，小梅又一次推开了景阳冈酒楼一江南包房的门，她穿着高领外套，略施薄粉，光彩照人，包房的空气弥漫着淡淡的脂粉气。尤刚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忍不住一把拥住小梅。当他蹭开小梅的外套高领，想要去吻她颈上那颗黑痣的时候，尤刚突然停住了。他发现那颗撩他心魂的美人痣不见了。尤刚的激情瞬间被浇灭了，他松开双手，呆呆地站着。小梅像是意识到了，解释说，我脖子上原来是有颗黑痣，一直喜欢看我的脖子，一定是你觉得他碍眼，所以这次我专门去做了激光手术，把那颗黑痣去掉了。尤刚，只要你喜欢。小梅转过身来想拥抱尤刚，没想到在这一刹那，从她手提包里掉下一样东西，是一只玫瑰色的盒子，和上次她送尤刚的那只一模一样。尤刚抢先捡了起来，小梅想阻拦已经晚了。尤刚打开一看，立刻目瞪口呆，盒子里面也镶嵌了一张照片，是他前两天在这个房间里偷看小梅颈脖的那个瞬间。尤刚一下子清醒了，立刻觉得不寒而栗。也许越过了今天这个雷池，明天他收到的不仅仅是一张偷窥者的照片了。尤刚伤心又愤怒地说，
你不是十几年前的小梅了，
你是专程来害我的。
小梅的脸上升起一股淡淡的红潮，她尽力显出平静的神情，说：本来我想等我们完事后再送你这个盒子，既然你已经提前看到了，我只想请你别怨我。是的，我不是十几年前的小梅，可你也不是十几年前的油缸。你当了官，难免会挡住一些人生财的路。何必他能够找到你以前的照片，还从照片上获得灵感，并且能够找到我，也算他有本事。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较真呢？这么说，何必是蓄谋已久的？他找到了我的软肋，你也根本不是他的表妹。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说白了，人人都有软肋，工程拿下了，人人都有肉吃。油缸早已经冷静下来，静静地听着小梅的话，他一字一顿地说：好，咱们言归正传，这景阳冈就是打虎的地方。你说以前的这些照片加上今天录下的这个场景，是送给纪委呢，还是现在咱们就把工程的事情给定下来，照片你拿去做纪念？油缸站起来倒了杯水递给小梅，然后自己不停地在包房里面踱步。小梅看到油缸的样子，说：你不一定要立刻决定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多坐一会儿，时间还早呢。随便你送给谁。油缸终于停下了脚步，开口道：我承认，作为男人，我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作为人，我也有软肋，但作为一世之长，我就是颗绒芽的铜豌豆，要感谢你把那个美丽的痣去掉了，让我没有滑得更远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